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罗文辉，欢迎你又来收听晋升讲道学。今天我们进到第三讲了。那在上一课呢，我介绍了按着教会年历和经课来编排全年的讲道计划。那今天呢，我要向你介绍系统式的解经讲道，还有主题式讲道系列。同样的，这些系列讲道方法呢，也可以跟以上融合其他的系统一起来使用。就算不必全年每个星期都讲系列，意思就是说呢，不必全年每个星期都讲系列，而能够当中插入堂会特别的需要或者节期来编排，使得会众呢能够丰富也能够有更全面的学习道理。好了，什么叫系统式的解经讲道呢？那系统式的解经讲道呢，就是按部就班查考圣经，首先从某一卷书开始，从第一章查考到最后一章，或者是逐节的查考，就是一节一节的查，或者是逐段的查考也可能是逐章的查考。总之呢，就是要顺序的讲下去。系统式的解经讲道好处很多。首先呢，这样可以防止讲道的人本身因为主观而把讲坛归陷了在他所喜欢或者是所熟悉的经文里头。顺序的解经就逼使这个讲道的人呢，讲解一些他忽略的或者是不敢接触或者是比较敏感的圣经课题。当会众明白了每一个星期是在顺序的讲解经文呢，他们不会产生太多的联想比方当这个信息提到奸淫或是离婚的问题，这些会众呢不至于过分的多疑就猜想教会里面到底今天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传道人要讲奸淫啊离婚的问题呢？不会的。其次呢，系统式的讲道也可以避免讲道的人断章取义的使用经文来发表他个人的意见。偶然有时候会发生的就是讲道的人有意无意的使用了讲道的时间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是回应当下教会遇到的问题还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太勉强的，就是那个讲道的人呢企图借讲道来说话给少部分的人去听就比方在侍奉上呢，他跟弟兄姊妹出现一些意见的分歧有些争执的时候呢，或者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在讲坛的时候讲到有关属灵权柄或者是顺服的信息，其实他是故意说给某些人听的。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教会的讲坛呢，永远不能成为传道的人的所谓炮台，就是向对方发炮要轰死他，这是不对的。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传道的人在教会里是带着权柄说话的。为了平衡和防范我们的软弱呢，我非常赞成堂会的传道人能够为自己安排系统式的解经讲道，带着平常心按着经卷顺序的去解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自我约束和操练事实上呢，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传道人都是以这个系统式解经的方法去讲道的，比方奥古斯丁屈尊多摩路德加尔文等等。为了教会的健康，我们应该尽力 回到系统式解经。当然时代变化得很快，现在的人对属灵的胃口和真理的渴求呢都有所不同了。那过去呢，传统那种用很长的时间巨细无遗的逐节的解经解一卷书可能已经很难做得到了，甚至是很难想象。好像有一位德国教授讲解以赛亚书20多年之后终于讲到第二章的一半，还有中马田呢用了12年讲解罗马书也只能讲到14章17节，12年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会众大概不一定有这么多的能耐用上10年8年每个星期听传道人逐节解释同一卷书。那如果教会十年都只是在讲同一卷书的话呢，在真理的喂养上面也不一定很健全，不一定很全面。那今天呢我们可以选择按段按章来解经。教会如果按着年度主题啊选取一卷书信用1到2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也是做得到的，是可行的。只是呢如果要在1到2年完成一卷圣经，那么每一次讲到讲大概都要一章的经文。这样呢不但不可能逐节的去解甚至逐段解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太过介意，系统式解经也未必要把一卷书里头所有的重点都讲得清楚的。基于时间的规限呢，按着书卷的结构在每一章或是每一段的当中选取重点信息，最终如果能把整卷书的中心思想讲解明白已经是很好了。在做系统或者是系列讲道之前呢，讲道人需要做一个比较整全的信息的设计。经过选取之后啊，那些没有机会在讲坛上讲解的经文，教会可以安排在其他时间去讲解，比方小组查经啊、真理课程啊，甚至专题讨论都是恰当的。好了，现在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系列，使徒行传系列。那以下呢我就借用一个堂会的讲道系列大纲，他们选用了使徒行传去配合教会的年度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向前行的教会，向前行的教会。他们呢把一年52个主日里头的24个主日用来解释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的28章了，每次一章，每个月呢就安排2到3章。全年的规划是按照使徒行传第一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第一季呢是集中讲解福音在耶路撒冷的传扬，第一季是集中讲福音在耶路撒冷的传扬，第二季呢是讲解福音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传扬，第三、第四季呢都是讲解福音在直到地极的传扬。每一季都有6讲，讲解7章圣经，其中一章不讲而安排做小组查经。第一季的重点呢是领受应许、认识使命、建立群体。第二季呢是从教会的改变到个人的改变到为别人带来改变。第三和第四季的重点呢就是坚持教会价值，持守个人使命，预备迎接更大的挑战，还有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完成神的召命。这个是第一个例子， 这是《使徒行传》系列的讲道。好，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他们用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系列。那这个堂会呢，第二年的年度主题是承接上一年的向前行的教会。他们这个接着来的这个主题就是向前行的教会在恩典中历练。我再重复，向前行的教会在恩典中历练，那是通过民数记在旷野的经验去鼓励堂会在迷茫和前景不明朗的光景下呢，继续的凭着信心向前行。四个季度呢，就按着整理民数记的内容这样的一个进程，分别呢就是预备领受神恩典，叛逆中仍有恩典，承继祝福的恩典，应许不变的恩典。整年呢安排了21次的讲道，只是民数记共有36章，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的篇章都讲一次啊，所以呢有些篇章是跳过了不讲，或者是在同一讲当中呢讲2章经文。当然选取是经过认真的考虑和设计的，实在如果同一次讲到要处理2章经文呢，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就算只是处理一篇经章，就是一篇呢圣经，也都是要经过选取的。但是呢因为有全年的主题和每一个季度的方向，选取就很有意思了。当然如果堂会在主题上能够配合的好，用2年的时间把每一章都有机会讲解，也是个很理想的安排。好，我给你一些温馨提示啊。我不建议把全年52或者是53个星期都安排做系列的信息，每个月安排2到3次就好了，留待一些档期呢给节气啊，或是外来的讲员，或是回应堂会特别的需要。第二呢，系统式的讲解啊、讲道解经讲道能够配合教会年度的主题，这是好的。如果能设计一些配套，效果就更明显了。那包括了背金句啊，做一个这样的运动，讲道小册子啊，或是查经材料啊，内容重温或者是小测验等等，这些配合起来那会更好的。第三呢，如果堂会里面有超过一位传道人会负责该系列的讲道，就更需要有共识的主题信息设计，使得在信息上呢彼此能够配合得更好，避免各说各话，因为不同的传道人可能讲不同的话，对不对？所以呢要有一个默契。如果传道同工能够先一同一起呢研经那就更理想了。第四呢，系统式的解经讲道呢并不是主日学的课程，不是主日学课程啊，而是呢讲道，重点还是信息，而不是资料性或是理性上的学习。不要刻意把所有内容或者重点呢都一一交代，每一次的讲道不能贪心，只需要选取一个有感动配合主题的信息就够了。第五呢，要留意主日讲坛跟主日学的课程是不同的，但是在系统式的解经讲道当中呢，在年头开始的时候总要花一些时间在书卷的导言上面或者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背景资料讲解清楚，在结束的时候呢能够有简单的回顾，使得这个信息更全面。第六，事实上啊有不少的信徒没有自己读经的习惯，系统式讲道期间呢应该尽力的推动全体信徒一家回到家里呢都最少重读那一卷圣经一次。那这样呢可以给他们编排一个读经的范围以慢慢的建立他们这个读经的习惯。有些堂会安排读经日营， 在那一天当中呢，大家一起阅读这卷书一次。好了，进到第三点，就是主题式讲道系列了。主题式讲道系列，那另外一种编排呢，就是按着教会的牧养主题作为全年的重点的讲道方向。其实很多堂会都会有一个清晰的年度主题，而传道同工一般呢都有共识，要朝向这个主题来发展他们的每一次讲道的。意思就是说，各个同工都会尽量的配合主题。往往这种共识呢都是存在心中，没有具体整全的编排。所以我鼓励在年头啊，跟几位同工一起做出具体的讲道规划。那事实上，如果编排的不妥帖呢，主题式讲道系列可能就吃力不讨好，甚至会引来反效果。首先，全年在同一个题目上发挥，信息的重复如果没有一步一步的深化呢，或者多层面的探讨，而只是在同一个简单的信息上以不同的经文重复相同的信息呢，就有可能会变得很沉闷，或者减低会众的兴致期望。比方这个堂会的年度主题是建立灵修读经生活啊，建立灵修读经生活。重复的都是谈到灵修还有好好的研读读经查经圣经的重要性等等。那聪明的会众呢，可能一听到你的经文就已经猜到，哎，你大概就是讲这些啦。虽然呢他们会体会到牧者的苦口婆心，但是也难免有一点点，哎呀，我受够了，我受不了这个感觉。所以呢，也许是堂主任或是负责同工的责任，应该在主题式讲道上好好的规划，在同一个主题上安排多元化的信息和向度，帮助会众做一步一步晋升的默想。在一年当中安排太多主题式讲道系列，可能会叫人感到沉闷，但是安排太少的次数呢，又会形同虚设，达不到深化信息的效果。那么究竟每一季13个主题应该安排多少次有关的主题讲道呢？这就是年头计划的功夫。其实呢，有时候要一个主题上寻求适合的经文也有一定的困难。负责同工如果能够在年头提供引导或是编排妥帖就更好了，或者是寻求一些有关主题的属灵书籍作为参考，那就免得同工们临渴绝景啊。某个堂会某年选用这个主题，领受召命，陶造生命，堂会呢就期望鼓励信徒去寻找自己个人的召命，因着召命而生命被改变。传道牧者呢就选取不同的圣经人物如何领受召命，来说明什么是基督徒的召命还有上帝是如何呼召人回应他的旨意的。诶，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进路啊。但其实呢并不容易，因为要从领受召命这个角度去阅读和解释圣经人物的一生呢，是要花不少研经功夫的，而且呢不是一定能够从经文里头就找到很多合用的例子，所以呢也不能太勉强，也万万不能穿凿附会，不应该把想要的信息读进经文里头。那以下呢我就借用某个堂会的主题式讲道系列给你做参考。好，例子第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他们的年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堂会年度的主题是活出敬拜生命，触及人群心灵，活出敬拜生命，触及人群心灵。触及的意思就是接触到人群心灵。那如果我们要帮助会众去理解和明白这个主题呢，这个堂会 就定了每一季的讲题的那个季题啊，每一季的题目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向着四个层面啊。第一季修身篇，鼓励信徒呢先建立自身，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敬拜生命，特别是教导弟兄姊妹呢在参与堂会敬拜上面不停止聚会，不迟到，好好的准备自己心灵啊，要奉献来参与敬拜等等具体的教导。传道人所分享的这一季有关的信息呢就包括了 A 出埃及记33章7节到11节，主题是素常会面，从以色列人会幕的生活谈到信徒个人的灵修生活。会幕是与神相会的地方。B 是雅各书的第一章12到27节，主题是日久失修的灵命，日久失修的灵命。C 但以理书6章4节到16节，主题是坚持的生命。D 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主题是淡而有味的安息日。那听听他们为这一季写下的祷文，他们说，主啊，我们每个星期尽心尽力的来朝见你，求你使我们经历你的同在，我们安然肃静聆听你的圣言，让我们的道德价值、意识形态、信心生活贴近你的神圣，然后父神你自己说话，你和你的意象，你和你的心肠，你和你的命令，你和你的爱恨，你和我们的邻舍等等，使我们不再一样，你的神圣不再停泊在我们心灵的岸头，却催促着、看察着、坚持着，要直闯我们心灵的枢纽。我们降服了，并举手，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发出深切的呼求，阿们。那，这是第一个例子的第一季，就是那个修身篇。好了，到第二季呢，是齐家篇。鼓励信徒家庭中活出敬拜生命，加强教导他们重建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建立家庭敬拜习惯，鼓励与家人复合。传道人所分享这一季有关的信息呢，包括创世纪2章18到15节，主题是神说要有家。 B 创世纪50章14到21节，主题是不要害怕，就谈到了约瑟跟那些出卖他的哥哥们复合的故事。 C 箴言23章12到26节，主题是建立快乐的家庭。那听听他们为这一季，就是第二季齐家篇的祷文。他说呢，求你赐我勇气，在这个家中在犯错的时候能说对不起，在受伤之时能够说不要紧，在发怒之先呢，能说忍一忍，赐我力量去胜过一切煽动我们破坏关系的黑暗势力，使我们能够成为和好的使者，把和平的福音和福气带到家中。好了，第三季治国篇，修身齐家治国了，鼓励信徒在职场上，也就是工作单位里头呢，活出敬拜的生命，重点的教导他们要以喜乐和感恩的态度面对工作，好在工作单位里头呢做基督的美好见证。传道人所分享这一季第三季的有关的信息呢，就包括了 A 撒母耳记上16章13到23节，主题是与圣灵同跑，与圣灵同奏，谈到如何在工作上与圣灵同行。 B 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主题是时间管理，从创造谈到信徒当如何在工作上让上帝管理自己的时间， 不至于成为一个盲目的工作狂。那听听他们为这一季写下的祷文：求你让工作成为喜乐侍奉的会幕，叫工作成为承载光的灯台，叫工作成为被盐调和的餐桌，叫工作成为别人看见基督的契机。好，第四季平天下篇。平天下就是鼓励信徒在社会上活出敬拜生命。这一季的讲道重点呢，就帮助信徒思考社会公益的问题，而且鼓励他们实践关心社区的长者，就是老人。传道人所分享的有关社会公益的信息呢，就包括了 A 阿摩斯书5章21到24节，题目是公益滔滔。 B 马太福音第7章1节到12节，题目是开口以先，就谈到论断人的问题，回应如何大谈社会公益而不至于陷入圣经中的论断。 C 呢，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题目是不寻常的审判，鼓励信徒在追求公益上面不是追求伟大，而是要做到眼前的小东西，不是要能帮助到每一个小子，却要努力的帮助眼前所看见的那一个小子。这样呢，就是指向堂会主题的第二句，触动人群心灵了。第四季的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就是建立敬拜生命，但是有一个进程啊，一步一步的从建立个人的生命，到在家庭的敬拜生命，到在职场上的敬拜生命，到在社会中的敬拜实践。敬拜并不是狭义的在教堂里坐着唱诗的意思，而是一个敬拜的生命来回应基督的爱。他们全年的金句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马太福音的第12章第30节。全季的讲道信息呢，不至于重复，但是呢，是紧紧的互相扣着主题的。好了，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到这儿了。如果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呢，非常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好了，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愿神赐福给你。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